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魔法图书馆与您共读一本好书，分享一句好话。
Hello， 各位同学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魔法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Julie。 今天同学的心情怎么样呢？不知道是开心的、平静的、难过的、生气的，还是兴奋的呢？不论今天心情如何都没有关系，因为哪一种情绪都很可贵。这句话听起来很乖，对吧？那这就跟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很有关系。关于情绪，人类对它是感到很好奇的。人为什么会产生情绪呢？情绪又有哪些？那么情绪对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 Julie 想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动画电影。这部电影采取了一个很可爱的方式来呈现情绪的运作。那 Julie 本身是真的非常喜欢动画电影的，宫崎骏还有迪士尼系列都超爱，而且动画电影的技术真的让人好佩服。虽然动画电影大部分是针对小朋友，故事情节就比较简单，但厉害的就在于他们可以用简单的故事包装深度的人生哲理。小朋友看的是花花绿绿的动画效果，那如果大人来看的话，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层面，也会有所启发。如果有同学也喜欢动画电影或者是动画，想跟 Julie 分享的话，欢迎写信来到辅导科立德电台跟 Julie 做交流咯。好的，回到正题，那这部动画的电影的名字台湾翻成脑筋急转弯，而它的英文则叫做 Inside Out。 Inside 就是指里面内在的意思，而 Out 就是外面外在的意思，跟中文差超多的，对吧？一开始 Julie 还以为呢，它是那种类似平民百万富翁或是知识王之类的内容，就是可能会出现有知识问答比赛的剧情。那真的是误会大了，结果完全跟真正的脑筋急转弯没有半点关系。吐槽归吐槽，我们还是来看看原文名字吧。为什么原文要叫做 Inside Out？ 想要表达什么呢？那关于这个，有人分析说电影叫做 Inside Out 就在于他想要表示情绪和情绪的冲突与大脑之内大脑之外之间的思考都是会互相影响的。脑筋急转弯呢，是在2015年上映，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那这部电影的构思其实出现得很早，这是一部经历时光的沉淀才公开到大众眼前的作品。皮克斯工作室对待他们的作品呢，是绝对不会马虎。除了拥有编写故事的优秀创造力和想象力之外，他们也会做足功课。像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他们就有去咨询许多的心理学家，来了解大脑的运作、情绪的功能这些知识背景。那电影上映之后呢，当然就备受称赞，尤其是剧本实在是太新颖太棒了。那当然他也得到了很多奖项，像是得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的奖。欢迎回来魔法图书馆。刚刚所播放的歌曲是菲瑞·威廉斯在2014年演唱的 Happy， 中文就是快乐的意思，完全呼应了这一集的内容。今天想要分享给各位同学的是一部叫做脑筋急转弯的动画电影。它的主要故事梗概呢，是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经历来呈现头脑里的情绪的运作， 非常有趣，也非常有创意。在电影里，编剧用一个很卡通的方式来描述情绪，那就是把情绪给拟人化，就是把人变成一个个的卡通人物。但是情绪太多种了，像尴尬、害羞、嫉妒这种感受呢，其实也可以归类为情绪的一种。为了故事的方便进行，工作团队选择了五种基本而且重要的情绪，把这五种情绪变成卡通的小人。这五个小人分别代表快乐、忧伤、愤怒、厌恶，还有害怕。他们住在大脑里面，而大脑呢，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的办公室，有分成很多的部门。比如说有存放记忆、短期记忆、长期记忆，还有忘掉的记忆的地方。另外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制造梦境的梦工厂。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特别喜欢那一个梦工厂的部分。那这些情绪小人，他们则是在大脑的主控中心工作。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控制台，来控制这个人类要表达哪些情绪，或是要做出什么行为。脑筋急转弯的整个故事呢，是从一个叫做莱利的11岁小女孩，她从美国北方搬到美国南方这件事情说起。11岁呢，差不多就是快要进入青春期，快要摆脱小孩子但还不能算是大人的尴尬时期。在身心灵这个时候啊，都会变得比较细腻敏感，而且又经历搬家、转学、不适应新环境、和以前的朋友分开这些事情，让从小到大呢都一直是一个快乐小天使的莱利，心情上开始有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开始影响到他的言行举止，那他的言行举止再进一步的去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他和他的家人朋友都起了冲突，变得很暴躁，很不可爱。在莱利情绪和脾气都开始失控的这段时间，情绪小人呢也在他的大脑中进行冒险。代表快乐的乐乐和代表忧伤的悠悠，因为有些事情暂时离开了大脑总部，剩下的只有愤怒、厌恶和害怕，听起来就超级不妙的。那乐乐和悠悠跑去主要是做跟核心记忆有关的事。记忆的部分呢，其实在电影里也是一个重点。在电影里的设定，核心记忆的重要性比其他的记忆都来得大。这句话听起来蛮像废话的，但是核心记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些核心记忆是构成莱利个性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推手。比如说莱利的可爱古灵精怪的个性，还有和家人的亲密关系，都来自于他小时候在北方的旧家和他们相处的记忆。一开始莱利的核心记忆呢，全都是快乐的，但是后来却变成快乐跟忧伤融合在一起的核心记忆。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中间的剧情朱莉就不多说了，但我想这是想要告诉观众，其实不论是过去的记忆还是现在的感受，有时候你的情绪不会只有一种，而是复合的情绪。你可能既感到开心，却也感到难过，可能感到生气，也感到害怕。人的年纪越大，社会经历就会越多，然后就会学习到更多的情绪。没错，情绪呢是要透过学习的。基本情绪之间会互相融合，各种排列组合，产生许许多多的复杂情绪。听到这里呢，会不会心中跑出一个疑问？就是人类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情绪？那关于这个问题，就我从网络上查的资料可以得到一些答案。情绪是有帮助我们适应环境的功能，它也有跟别人交流与自我保护的功能。比如说今天你的宠物狗去世了，你的脑袋呢会评断这件事情是一件对你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身体会自动反应，让你全身无力， 心跳变慢，心理上开始会有悲伤的情绪，你会想哭。你悲伤的表情呢，其实也是在告诉其他人你很难过，人家呢就大概可以知道要怎么样跟你做交流比较适当，就不会跑过来很白目的跟你说，哦，你的狗死掉了。那情绪也来自自我保护的生物本能，像人如果看到毒蛇猛兽之类的会产生恐惧，然后就会选择逃跑避开，那这就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所演化出来的能力。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同学会想，我们那么多的负面情绪简直是自讨苦吃嘛。再说了，不是很多人都提倡保持愉快的心情，思考正面一点，乐观一点，否则负面情绪就会吞噬你，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吗？这样的说法呢，的确是有，但 Judy 想说，这就是脑筋急转弯想要打破的迷思。剩下的我们下一段再说，先休息一下咯。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
欢迎回来魔法图书馆，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阿令在2018年演唱的《有一种悲伤》。上一段节目我们说到脑筋急转弯想要打破某种迷思，那这个迷思存在了很久。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子的话，说要保持愉快的心情，生气并不好，或是哭没有用啊，都听过吧。甚至哭泣好像还是女生的专利，男生不给哭嘞，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在电影里我们会发现，代表快乐的乐乐认为让莱利快乐是最重要的任务，他一直叫悠悠不要乱动，好让莱利不会有任何感到难过的机会。但这以人类的角度去看呢，就是莱利一直想要表现快乐，他为了要表现快乐压住任何感到委屈悲伤的时候，好让身边的人不会担心他。但是不断的压抑的结果就是爆炸失控了。不止青少年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社会之后大人的世界肯定没有办法让人正常表现情绪，有太多的社会规矩和期待呢加注在我们的身上，觉得要表现得快乐，表现得坚强才行，也不太愿意流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然后呢就不断的把负面的情绪往心里压，以为压久了负面情绪就会不见，但其实是压久了它反而会变成类似肿瘤的东西，开始影响生理心理的健康。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情绪是人类演化出来的一种生物机制，它会借由平衡我们心理和生理的反应去帮助我们面对一些突发状况，好让我们呢都能继续生存下去。脑筋急转弯想要告诉我们，情绪呢没有好坏之分，每种情绪都是必须的、正常的而且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可以悲伤，可以哭泣，哭完了你会发现轻松很多。不断的逼自己要快乐，有时候反而会更快出现健康问题哦。Julie 并不是希望大家误会说在这一集结束之后知道情绪是正常的，然后就觉得可以随意的发泄情绪，然后就容易造成一些难以挽回的事情。比如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在很生气的时候跟人家讨论事情，其实就是吵架啦，然后就越吵越凶，甚至打架，最后就变成大家都受伤，事情也没有解决，这样不太好吧。处理情绪呢真的是一种智慧，市面上也有很多的书在讲情绪管理，然后情绪控制等等。 有一句话叫做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情绪虽然很正常，但如果让情绪凌驾在你的言行举止之上，尤其是生气的时候，人们真的会失去理智，难免呢就会造成一些遗憾。我们可以先离开现场，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抒发情绪之后，再回来处理事情。你可以选择运动，可以选择就哭一下，或是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让自己冷静。朱莉呢，自己是推荐写日记的方式，没有说一定要写多少，只要把你的情绪、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写完之后也就冷静了。我还蛮喜欢这个方式的，推荐给大家。那节目也到了尾声，祝福大家脑袋里面的情绪小人都可以和平相处。最后送上这首严艺格在2015年发行的《也可以》。魔法图书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拜拜。
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